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方华。
神将为那些不能供养自己的人提供帮助，为穷人提供尊严，为奴隶提供救赎。圣经告诉我们，神将为你我征战。
牧师，我可以想象，凡收听这个节目的人都需要神为他们征战，无论是在精神上、情感上还是身体上，我们都需要神的引导。
是的，这是肯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神的引领，神已经赐给我们恩典的约，承诺为我们征战。神愿意帮助我们，愿意怜悯我们。神是信实守约的神。即便当我们受到试探，处在艰难险阻的时候，神也必然会履行约定。
谢谢牧师，这的确很鼓舞人。在今天的节目里，蔡伯牧师将继续分享诗篇132篇的信息，题目是信实守约的神第二讲。
忠实的纪念主恩和坚定的跟随主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虔诚的祈祷，这正是爱慕追求神的结果。正如诗篇132篇8节所记载的，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民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兴起，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在这里，神以某种方式进入安息之所。如果约柜里所代表的神真的能住在神的选民中，那么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是意味着神和他的大能再次回到了以色列。我们也会同样祷告说，神啊，求你和你的大能回到这里来，住在我们当中，因为只要你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就会因你而喜乐。我们知道你的大能，你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明白，你在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也拥有盼望和热情。诗篇132篇第9节说，愿你的祭司披上公义，愿你的圣民欢呼。神啊，我们希望你不仅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并且也施展你的大能，让救恩的福音传遍天下。祭司身披白袍代表纯洁，表明流血赎罪的计划终将完成。神会使有罪的人成为圣洁，使我们得洁净。神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在我们当中掌权，施大能，向列国彰显你的义。正如诗篇132篇第10节说的，求你以你仆人大卫的缘故，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神啊，请你不要让你的受膏者，你拣选的子民或高丽的王受辱，不要离弃他们。神啊，求你与你的子民同在，让他们安居乐业，在他们当中彰显你的义，并且在他们当中掌权。神啊，求你不要让他们受侮辱，让我们相信你依然在动工，依然按照你的旨意在子民中施行救恩。不管是那些过去被掳到巴比伦沦为奴隶的人们，还是今天的我们，都在祷告呼求神，求你继续施展大能和救恩。 唯一的原因是因为神的儿女需要帮助，也愿意接受神的帮助。我们坚信神必定会因为自己的名而成就救赎伟业。我热切地追求神的爱，而神的爱就是对其子民的救赎。我们说，神啊，如果这是你在做的，如果你的恩典没有终结，如果亚伦的杖还会起作用，请让我们成为你救恩的一部分，请住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请在此地施展大能，让救恩的福音传扬开，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按照你的美意得享救恩。这样，当神的儿女热切追求神的救恩时，其他俗世的人也会懂得渴慕和盼望神的救恩。谈到了家人，朱丽叶她这样写着，当他们还住在越南的时候，我母亲一家并不认识耶稣或者教会，但是因为我们受到印第安纳州那个小教会的欢迎，他们看见了神慷慨的恩典，是他们之前从未经历过的恩典。我母亲说，我的国家充满了艰辛，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冷漠隔阂，但是在拉菲特，我们却遇到愿意伸出援手的善良人，这是我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即使我的爷爷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他却渴慕在那个教会做礼拜。我的叔叔婶婶们也被他们接纳进入青年团契，并且很愿意在那个地方不断地认识耶稣。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啊！神再次对一个被奴役而且穷困潦倒的民族说，还记得我跟你立的约吗？我时常记得，当你向我呼求，我会出现在你身边，与你同在，并施予大能，供应你日用的饮食，使你丰衣足食。你不会被离弃，因为你是耶稣基督教会的一份子。我们的神是信实守约的神，他已经计划好如何在列国中彰显自己，时而运用大能，时而在信徒中显现。神正在使用那些热切追求神的人，把他的爱传播到遥远的地方去。神的恩典迄今还没有结束，这是我们透过圣经所领会到的。圣经经文就像历史标记一样，时刻提醒我们要记得神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成就的奇妙事情。神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要提醒我们，在神完全没有难成的事。神曾经呼召一个民族，并且借着这个民族将福音传给我们，让今天世上的人看见他的大能和存在。最后，当我们意识到神对我们的爱，我们才会同样爱慕和追随他。福音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发生作用，赐给我自己不配得到的爱。我越来越认识到神恩典的奇妙和伟大。神伟大的恩典一旦感化了我，我就会懂得开始以爱心来回应神，因为爱心比贪婪和罪恶更有力量，更能够让人信服神。正是这种爱心让我心甘情愿地回应神的爱，心甘情愿地追随神的国度。正如诗篇132篇11节所说的，诗人以这样的方式向我们启示神的爱，说耶和华向大卫凭诚实起了誓，必不反复，说我要使你所生的坐在你的宝座上。大家应该知道这里指的是什么。神向大卫承诺，他会在大卫的子孙中兴起一位王，一位弥赛亚，来掌管这个世界和他的永恒国度。神指的是谁呢？这个人便是耶稣基督。因着爱，神说，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民会跌倒，我知道大卫会跌倒，我知道会有人软弱犯罪，但是我爱这些人。神应许救主出自大卫的子孙，正好彰显了他对世人奇妙伟大的爱。神爱世人，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并经历他的爱的时候， 我对神的恩典就充满了迫切追求的激情。我希望你能了解神对我们的爱，我希望你能和我一样的愿意去感受并经历这种爱。诗篇132篇11节说，神不会收回对大卫的承诺。各位理解这个意思了吗？我们常常把福音看作是某种交易和契约，认为我们遵守约定，神就会守约到底。在交易的合约中，订立合约的两方都必须要信守承诺，这个合约才有效。但是神却说，不，神的恩典和约定是不会改变的。福音的约不是基于你做了什么，而是基于神的怜悯。恩典是出于神的爱心，而不是出于人的行为。正因为这样，神对子民说，我会祝福我的选民，我会呼召我的选民，我也会使用我的选民。神的约定永不改变，因为神的心意不会改变。所以即使身处暗无天日的困境，我们也心甘情愿地靠主站立得稳。看不到神的旨意，我们也愿意努力地寻求他。即使跌倒或受挫，我们仍然欣然地依靠主，再次的尝试。为什么我们还能够继续往前走呢？因为神爱他的子民，神必定会完成他的救赎和美意，神也呼召我们参与他的救赎计划。132篇13节诗人说，因为耶和华拣选了锡安，愿意当作自己的居所。这节经文提醒我们，神拣选子民做自己的居所，这意味着神居住在子民的赞美中。当我们发自内心的赞美神，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神与我们同在。神知道我们一切的过犯跟软弱，我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打呵欠，神也晓得。神知道我们生活的混乱和内心的败坏，但他依然说，我将与你同在，我会住在你里面。正因为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热切地追随神。虽然你有的时候会软弱犯罪，但是我希望你能够听到这福音的信息。住在你里面的神说，看啊，我站在门口敲门，如果有人听到并为我开门，我会进去与他同吃同住。为什么呢？因为神愿意住在我们当中，他愿意在我们里面栖息，这正体现出神对子民奇妙伟大的爱。意识到这一点之后，我就愿意向世人传达神所告诉我的一切了。神不仅愿意住在子民中，而且还显明他的旨意跟法则。我们快速地浏览一下这篇诗篇最后几节经文，请你注意这些话语此时此刻对你有什么特殊的含义，这些话语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看第十五节，神说，我要大大祝福以色列民，我的子民，使其中的粮食丰满，使其中的穷人饱足。好，你是否明白神在说什么呢？神说，我将供应子民一切生活所需，而这一切是他自己无法自给自足的。神正在向那些被奴役的选民承诺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神说，即使最穷困潦倒的人，我也一样会让他们丰衣足食。如果你觉得自己不配住在神的家里，如果你觉得无法弥补自己的过犯，无法摆脱自己受到的伤害，那该怎么办呢？神说，我为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提供食物，因为这是我的本性。诗篇132篇16节，神还说，我要使祭司披上救恩，圣民大声欢呼。神借着这节经文提醒选民，他们被奴役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会因为追求偶像、色情、赌博、名利以及各种繁杂的事物而没有无法自拔。但神说，我可以为那些被奴役的人们供应生活的一切所需，可以养活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人。诗篇132篇17节，诗人说， 我要叫大卫的脚，号角的脚，在那里发声。我为我的受膏者预备明灯。这似乎看起来对我们没有意义。但是如果你是生活在古以色列时代的一头尊贵的动物，那你就会拥有最大的角了。不管是旷野中的犀牛还是羚羊都是如此。如果神说我要让角长出来，就是借用了先知的话语说，我会让耶西一族开枝散叶，我所应许的救主将从他而出。但救主为了我的子民成为号角，我会使被轻视的穷困潦倒的人得到尊严，我会使灰心失望的人有信心，让他们感到自己是重要的。有人说啊，我的婚姻失败，我的家庭破碎，我被公司辞退了，我还有什么尊严值得骄傲呢？神说，我会赐给你尊严，你将住在我的家里，我会住在你的心里。无论发生什么，无论你做过什么，我都会赐给你尊严。诗篇132篇18节说，我要使他的仇敌披上羞耻，但他的冠冕要在头上发光。这节经文应许的是什么呢？那是救主的冠冕。这意味着耶稣来完成神的拯救计划，并且要统治这个世界。他将统管天下万物，包括仇敌、反对者、敌对者、轻视你的人、愚弄你的年长的人，以及不尊重你的小孩子。神说，我将通过即将到来的救主成就奇妙的大功，赐给你尊严，并最终胜过一切的假神和仇敌。我们很难理解神用战争的语言向世人宣告，带着冠冕的救主即将到来，他会打败仇敌，并帮助你击败你的仇敌。神将为那些不能供养自己的人提供帮助，为穷人提供尊严，为奴隶提供救赎。圣经告诉我们，神将为你我而征战。他是王，他是知晓一切的神，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知道现在要发生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呼求他。我们不希望活在过犯中，我们希望靠神而活。我们活着有盼望，因为我们相信神是信守承诺的。我们和神并不是交易的关系。我们愿意跟随神，因为神怜悯我们。他说，我不仅供应你生活的一切所需，而且我还为你、为你所爱的人以及一切灰心失望的人而征战。我是你们的神，我是你们的救主，我为你们征战。神明明知道我们人性的败坏，却依然说，我会为你们而征战。我希望大家晓得并且深深地懂得这句话有多么重大的意义，我们必须明白这一点。我们希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教会呢？我们会说神爱我们的教会，因为我们已经足够好了，或者说你们已经足够好了。但神爱你我是因为他的怜悯，并不是出于我们的行为。神是信实守约的神，只要我们意识到他何等的爱我们，我们就会热切地追求他的救赎和恩典。我希望各位明白，即使你现在穷困潦倒，神也还是会让你活得有尊严。因为在神并没有难成的事，不论你因为什么而深陷其中无法自拔，神都能够拯救你。首先你要明白，神会为你而征战。不管是天上的还是地上的，神都会为你击败一切的恶魔以及敌对的势力。这样神就可以在你的心中掌权，统治一切，你就可以有了平安，因为神是信实守约的神。在最艰困的时刻，你需要记住的是，有一位神，你只有依靠他才能够摆脱困境，你不再靠着自己。神是怜悯人的神，他自己许下信实的诺言，没有比这个更高更可信的诺言了。神会信守自己对选民所许下的承诺，他也确实这样做了。
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向我们彰显了他的怜悯。 并透过我们向世界显明了福音信息。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今天我们分享的题目是《信实守约的神》第二讲。牧师，有些听众朋友或许还不确定神是否愿意为他们征战呢？你有没有什么的话要鼓励这些的朋友呢？
我想我曾经告诉过你，我的内人他是一位专业的长笛演奏家。
嗯，是的，我知道。
当我开始跟他交往约会的时候啊，我完全不理解专业的音乐家跟乐器之间的特殊的感情。有一次我去接他，我不记得是好像是刚刚那个表演结束，或者是一个练习的结束，我们一起出去约会。当他走上我的车子的时候啊，我就从他手中接过了长笛，就想把这个长笛放在车后面的行李箱吧，因为我认为放进这个行李箱是最安全的了。但是当我们抵达餐厅的时候啊，那根长笛并不是放在行李箱里。哇，花了那么多时间跟金钱，非常注意保养的长笛竟然没有放在车尾的行李箱里，而那根长笛它也不在汽车的后座上面。
那会在哪里呢？
啊，那根长笛是在汽车的前座上跟我们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人为了那根长笛花了太多的时间跟情感，以至于他习惯性的特别的爱护他，甚至为他而征战，细心的呵护，小心的使用，最后还特别的保护他。坐在车子上的时候，不是把它放在行李箱里，而是放在自己的怀抱里。同样的道理，为什么我们应该相信神会为我们而征战呢？因为神为我们牺牲太多了，以至于他不得不对我们细心呵护，不得不为我们而征战，以便使我们得益处。神甚至因为爱而不得不保护我们。正如罗马书第八章说的，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使徒保罗在这里用万物指世界上的一切以及永生。万物是要供应给那些神借着独生子耶稣基督流出的宝血牺牲生命用重价赎回的信徒。既然神为我们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他必定会照顾我们的。
除了神希望选民和他在一起以外，我们从圣经的经文中还能如何看到神对选民的爱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我在这个节目里面努力要做的是要透过圣经经文帮助听众明白神对选民的爱，不只是在新约中看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总是鼓励人们，不管读到圣经的哪一章哪一节，都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这一节经文如何向我显明神的爱呢？又如何的告诉我人们需要神的爱呢？哪一处的经文向我表明了神的救赎？哪一处的经文告诉我，我自己也需要神的恩典和救赎呢？我想各位朋友，只要以这样的方式去读圣经，就不会只是看到一系列的关乎道德方面的故事，或者只是看到神的诫命。我们会领悟到神为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人供应生活上一切所需。圣经经文的字里行间无处不在彰显着神的恩典。 只要我们学会了寻求神，我们便会看到神一直在为饥饿的人供应食物，使疲乏的人得安息，使软弱的人刚强壮胆，使被排斥的人被接纳，使悖逆固执的人归向主。一次又一次，神养活那些不能养活自己的人，显明他给予那些原本不配却蒙怜悯之爱的人那无尽的恩典和慈爱。圣经有很多例子都在表明神的爱，其中一处就是神叫先知何西阿娶一个淫妇割灭做妻子。神希望借着先知彰显他对选民的恩典之爱，即便何西阿把割灭从淫乱之中带了出来娶了他，但是他最后还是离弃神，背弃了他的丈夫，又去追随其他的男子。神原本可以对何西阿说，你就把他给忘了吧，但神没有，他反而说，你却把他带回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显明神对以色列民的爱。
神不但向我们是慈爱，他还向我们显明了这份爱。谢谢牧师，您今天分享了这么鼓舞人心的信息。
生活速度快飞转，身旁人群来去匆忙，不管 X Y 或是 E 时代，我是活在耶稣时代，日子不再颓废迷惘，前路不再迷失方向，未来主动在我的身旁，耶稣我要为你高唱。生活速度快飞转，身旁人群来去匆忙，不管 X Y 或是 E 时代，我是活在耶稣时代，日子不再颓废迷惘，前路不再迷失方向，未来主总在我的身旁，耶稣我要为高唱。学习想你，眼睛是家长的耶稣 Jesus， 全心全意属你，全然想你，善良生命为你呼吸，不管衰或是一时代，我是活在耶稣时代，未来主总在我的身旁，耶稣我要为你高唱，不管衰或是一时代，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胡静恩典节目，我是芳华，别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胡静恩典，愿神赐福保护您。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